杀时间机之杀鸡日常启动，我是大雷，
我是蝗虫。
杀鸡日常是与周间上线有别于正式节目的主题式内容，以大雷跟蝗虫分享平常有趣的所见所闻为主，希望可以用更多的时间陪伴沙狼和我们的生活零碎时间片段。
不管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Mr. Bus 各种平台，困听。昆请不必听我，我来见报告。
不丢，
我来分享一个，最近我又在跟人家吵架了。
你又吵架了 ，again and again。
你知道我会最常跟人家吵架，最大部分会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
是
跟餐鸡鸡，
是因为狗狗。
哦，狗狗。
对，我昨天带咪吉下去遛狗的时候，咪吉正在尿尿，他尿到一半，突然被一只很凶的狗冲过来，他整个吓到夹住鸡鸡跑在我后面。
鸡鸡。
对啊，他正在尿尿啊，他是公的，咪吉是公的、啊。哦。对啊，然后他就突然吓到整个。闪到我后面，然后那只狗过来，我挡在它前面，它还在一直吠哦，而且它是露出牙齿那种，它不是汪汪汪，
是凶的，
对，就是它前牙已经露出来。如果你看过真的要攻击人的狗，牙齿是会露出来的，
呲牙裂嘴的状态。
对对对，我就知道那个是真的有攻击性。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后面的主人开始朝着它跑过来说：“
尴尬啦！”
他就说：“你妈你妈了！”哎，是一个阿嬷，
哇 ，again 了，
又是那个阿嬷，我整个都
又是他，
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因为我之前也有讲过一个，我跟那个我们家巷口的那个。阿嬷吵架也是因为狗的关系，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只，但总之这次跑过来这个也是一个阿嬷，而且他们家的狗没有牵绳就算了，他身上连项圈都没有，即便他要拉他家的狗他也没办法拉，
真的没办法。
而且那个阿嬷是有一点调孤了，就是很老了，我真的很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就很生气，因为蜜姐已经吓到了，我真的很不爽，我先呵斥那只狗，然后我就跟那个阿嬷，那个阿嬷跑过来，我就说你们为什么都不牵绳。你知道那阿嬷不是跟我道歉哦，他开始打他们家的狗，他说你哪叫三板，他真的这样讲，他说你哪叫三板，你哪叫三板，你为什么这么三板，我不知道这跟三板有什么关系，
这是什么传统教小孩的烂方式、啊、
他就开始打他们家的狗，
以为说我先打我自己的家的狗你就不要再骂了，这样无聊，
他就打他们家狗，然后一打之后他们家狗就往前跑，那阿嬷就追上去继续打，然后一直打一直骂，我当下真的傻眼。
阿嬷健步如飞吗？我是不是点又放错了？
他走的也偏慢了、oh. 对，但他就是一边骂他们家的狗一边打。那我在后面其实我拉着蜜吉，蜜吉后来已经缓和下来，我就很大声对这个阿嬷说你为什么要打你的狗。那个阿嬷有点愣住，他觉得他在教他家的狗，我就说他没有错，他在做的是捍卫地盘的事情，那是狗的天性，有问题的是你们这些主人为什么不上牵绳。可是我发现那个阿嬷听不懂，他也是持续的打他们家的狗。我真的其实看到那时候我既生气
又
觉得心疼、嗯、因为我们不讨厌他们家的狗狗。
那你就去打那个阿嬷，你也不是第一次打阿嬷，
你是希望我被抓去关是不是？而且我没有打过阿嬷。就是我觉得要讲几遍，到底要讲几遍，
牵绳真的好重要。因为你知道我前几天我就滑那个 TikTok， 真的就是有些狗狗，因为狗狗有时候看到别的物种或是猫啊狗啊、嗯、或者甚至是我看到那影片是那狗狗其实是有牵绳的，可是那主人
拉不住，
突然拉不住，然后它就往
瞬间爆冲，
爆冲，然后往一个孔雀园里面。
孔雀园？他想着孔雀香酥脆吗？
不是，全部的孔雀在里面大奔跑，然后吓死，然后但是就
哇，那整个羽毛都会飞起来。
对，那孔雀在里面嘎嘎嘎大叫，然后最后真的还有一只孔雀被咬死。
啊，他有拉着哦，
他拉不住，他一直在抓那个绳、哦，然后一直想抓那个，可是那个笼子是狗狗钻进去的，哦、可是他不是故意。我知道那女主人也一直尖叫大哭说不可以这样子什么，因为他进不去那个笼子，因为笼子其实是放在可能那个园区观赏用的，但是没有想到狗狗竟然钻得进去。
人是不可能进去的，
人真的不可能，除非你
缩骨，
或者你三个月的时候 maybe
变成人质的时候，
人质也不行，你大概两三个月的体型就可以进去，我猜。就真的很可怕，但我就没有看到最后。我当然希望那个孔雀平安无事，
也不忍再看下去了。
对啊，我只要看到动物这种，我都会通常尽量避掉。
但他很喜欢推这给你看，
推到爆，
推爆。
近期是马达加斯加的那个巨蜥吃。鹿啊，
我不知道，我没看过这个。
你就打马达加斯加巨蜥，巨型蜥蜴，然后什么猎捕食物啊，什么猎餐猪啊，那种影片给我大推。然后不然就是他吃，因为他吃就是咬嘛，他把它咬死之后，他就会一口吞。然后有时候
一口吞哦，蜥蜴是整个吞进去的。
那个他很大，他把一头山猪或是野猪之类的就吞在肚子里面，
哇，他肚子会很大。
就过了大概他吞进去，然后就过了大概几秒钟，就自己就被噎死。
等一下，怎么变得这么好笑、啊？
就是我会很常。 看到这个半就是猎狗跟狮子的对战、哦、什么猎狗与狮子这两个什么什么互相对立的两大家族，
这感觉很像 Discovery 还是那个，
对，但我刚刚的那个语音的那个说话方式是比较偏咱们自己
你真别气
然后我就想说哇，我真的很常被推播这个耶。
你刚刚讲到那个牵绳这件事，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好好挑牵绳。你知道我以前刚养咪吉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是领养他，所以当我领养他，他已经3岁，他已经是成犬了、嗯、他就是瘦一点而已，但跟现在的大小没有什么差别。我那时候第一次养，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咪吉是我第一只狗，所以我那时候也没做什么功课，所以我那时候买牵绳是什么，就是那种有一个把手在手上，他按一个按钮那个绳子会延伸的、嗯、然后你可以再收回来的那一种、嗯、结果那个其实是给小狗用的，我不懂，我那时候就是带咪的时候用那个，结果有一次他在巷子里面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被什么吸引，他突然往前冲，然后那个绳子啊就啪啪啪啪啪就伸长，对不对、嗯、他我们那时候走在巷子的左边，他就往右边冲，所以他把绳子拉长，这时候有一台摩托车骑过来，干，整个变成陷阱，
好可怕、啊、
我当下真的吓坏了，因为我如果坚持拉着，咪吉力气很大的、哦、那条绳子是会整个有没有立起来，
咪吉想跑，
对，然后摩托车
很难发音是不是，
摩托车如果过去它就会变成一个陷阱，摩托车一定会摔车、嗯、如果那个摩托车再快一点，咪吉有可能会被摩托车拖走，
好可怕、哦、
所以那个当下我马上把我的握在手上手把丢到地上，就是让它绳子垂到地上、嗯、后来摩托车就是压过绳子、嗯、对，就没有变成危险，
好可怕。
但自从那次之后，我就去买新的绳子了，而且我后来再买也是一直沿用到现在，我是买那个很粗的绳子，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绳子很粗的，就是可以勒死人的那种，
细的也可以、啊、就看你用什么方式，看
勒比较久，
看你的技巧，因为真的高级的杀手是用细的直接让你一下毙命，因为它用力的话是可以直接切到气管里面的，
那个有多细，那个是钢丝啦
到底有多认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听到会被推波奇怪的东西，我就是个奇怪的人，都会想要看这个无聊的冷知识。
就是我现在换的是那种很粗的绳子，然后它的长度是固定的，是不可以伸缩的、嗯、你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你们养的是大型犬，或者是它天生有那种极佳的跑步能力啦力气很大啦这种的，千万不要用那种可以伸缩的，因为那个真的很危险。我曾经看到有主人他是用那个细的伸缩的去绑拉布拉多，一样就像我刚刚说拉布拉多突然跑出去，然后真的有
时候真的来不及反应、啊、
对，来不及反应、嗯、我真的非常讨厌人家说我们家的狗很乖，
狗狗毕竟还是动物，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
我们也是动物啦，就是狗狗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兽性的天性，
对，它有兽性在，它的理智不像人可以克制，你人都有可能突然因为一些什么事情无法克制，突然勃起之类的
你说你看到那个
我看到妹妹没有勃起啦，
有啦，
没有啦，
兔都
兔你妈我没有勃起、啊、
我妈你会骂我妈
我的意思说这种很突然的状况，因为我就曾经遇过那个拉布拉多也是像我刚刚说这样突然往前冲，然后他就绳子就拉起来、嗯、他不像我是摩托车过去，他是绊倒一个阿妈、嗯、阿妈走过去的时候被绳子冲到脖子，
好可怕、哦、
阿妈吓到，还好因为阿妈本来走路就瘸驴嘛，所以就走得比较慢，所以没有造成憾事，只是痛了一下，但是那个如果是一个跑步的人或者是车子真的很危险，
阿妈只是痛了一下，怎么都没有人好没有人性的人哦，对狗是这样，然后对人类真的是听你这是有问题啊，你标准很，
我只在形容那当下状况，就是阿妈只是哎呦这样子一下而已，他没有出事，
阿妈好衰哦听起来你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人呢、欸、
不是，我只是在形容那个状况，我的意思说还好阿妈没有发生憾事，
好，那就好、啊、
对，所以这个牵绳大家要小心，
牵绳、啊啊、还有些人牵绳你不要买，只买脖子的
哦，对，其实我现在都不建议用脖子的项圈，
尽量有胸带或是稍微大一点的可以护住他的身体的，因为你用脖子有时候他真的
会勒死、欸，
勒死欸、那个是、会吐欸，
像我们家咪吉就是用那个绑在两只前脚，
我家也是
背套，他的那个扣环是在他的背上、嗯、
我家现在完全没有绑绳，因为他再也没有
落地，他也不会出去，
他不落地，他不是垃圾，他不落地
垃圾不落地，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贵妇贵公子，永远就是推他出去这样的
贵公子，哦，对，
真的是拎走嘛
对，我就是看过那种他就突然冲出去然后脖子被吊起来，那真的会死掉、欸嗯、而且你来不及，
好可怕哦，
因为你知道很多造成脖子的骨头断裂，他不是说因为被吊在那边掉到它断裂，是瞬间拉扯的那一下，
嗯，突然骨头错位是很危险，
所以如果你是给狗狗挂在脖子的，你们真的建议换一下，
你们先绑一下你们自己吧，你们都会想吐了，更何况是 狗，
而且有的狗狗有时候譬如说你要它往左边走它不想走，它会跟你拉扯，有没有？就主人因为它是圈脖子，它就直接拖着就走，你就看那个脖子
不行，你就不要动，你就让它自己动，然后或者是你蹲下来抱它或什么，要跟它讲说不行。
像我的话咪咪如果不走，我就是会走到旁边，我会拍它的屁股，
用力踹它头，
踹屁股就好，
就最后发现你根本也不是什么良善真面。刚阿嬷那一段我也是看清你真面目。
真的是尽量不要用脖子的项圈，而且现在选择很多，有什么被套还有 P 字型，很多都比圈脖子好很多。圈脖子 有点太不人道了，
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突然被拉一下会不会想死会想吐。
你现在有没有戴项链？有没有？你现在有没有戴项链？你就把那个项链用力往上拉，
不是挂在树上，那是上吊啦。不行，爱惜生命啦。
用在脖子上真是很不人道。
总之今天的节目
也太快了，
感觉差不多了这样子。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家猫猫的事情。
你现在 又想树立好良好形象是不是？
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良好形象。我前几天在有一天晚上大概三点多醒来尿尿，现在天气很，
你现在都夜尿哦，
晚上水喝的有点多。晚上尿尿有错吗？
我好久没有好久没有听到，我觉得差不多了，开始了。因为男生有夜尿就是老化象征耶。
不是因为我很常睡觉前还在喝黑咖啡、哦、咖啡利尿、哦、对，所以、
哦、没事啊，洪总我们会陪你啦，
陪你
以后你滴酒你用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等你的。
我昨天才射破一个小便斗，好不好？
吃大便，
我想说那边有个那个苍蝇，我就射它，哎，破掉。
不可能。
我说有一天晚上我就好像三点多吧，我起来上厕所，哎，因为现在开冷气嘛，就是房间有冷气，那我出来的时候门打开，因为阿喵不太喜欢吹冷气，所以阿喵很常都是睡在外面。
太冷吗？
猫本来就怕冷啊。
哦，对，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阿喵不喜欢吹冷气，有的时候晚上他没有在床上陪我睡觉，他就会独自睡在客厅。那我就出来门打开的时候，我发现阿喵在跑。
阿喵在跑，
就跑得很快。
猫什么时候会有这么大的声音？
当下我就觉得不对劲，因为我养它太久，我知道不对劲，有东西。果然它在追一只蟑螂。
哦，蟑螂，
那只蟑螂不会飞，
应该是好恶哦、喔，
他不会飞，所以他一直在客厅被阿喵蹂躏，
好可怜哦。
我那一瞬间我噗嗤一笑、
欸欸、蟑螂我不会 OK， 我也会吓到。
我当下是觉得很恐怖，可是因为我太清楚阿喵的个性，他只要出现那种嘣嘣嘣嘣的声音，或者是他突然没事看着一个角落，或者是他的尾巴在那边左右甩动，就代表他看到虫虫了。
还有鬼？
没有，是虫虫。不承认。我就是会知道有那个，所以其实我听到那个咚咚咚咚，我就知道极大可能是追蟑螂，我已经有心理准备。
好可怕。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只蟑螂好可怜，它不会飞，它被阿喵闹着玩。
大的吗？
差不多我的大拇指那么大，其实不小哦。
又来一个，
听众看不到、
啊。你以前骂过我的，谁让你大拇指多大？
大概十公，没有啦，没那么大。
对呀、啊，十公分的，你是阿凡达有啦？
大概六公分啦，六公分，
四五公分左右，正常的
四五公分啦，
四五公分。
对啦，四五公分。你知道阿喵多恐怖吗？阿喵已经追到他了。嗯、阿喵不是说压住他，阿喵是用手把他拨出去，像打撞球一样。
在玩，
你知道就被拨一个就撞到墙壁。弹回来，然后奋力爬起身继续往外跑，阿喵又继续追过去，又用左手拍他，他就一直把他当排球这样拍。
我想问一下，那所以最后阿喵是
后来他把他追到我那个放衣服的那一间，结果
我在起鸡皮疙瘩。
结果呢，好不容易让那只蟑螂找到一线生机，就是我们家的衣柜后面的细缝，他就冲进去再也不出来了。你知道
阿喵会吃蟑螂吗？
阿喵不会吃，但阿喵会把蟑螂玩死之后叼过来给我，跟我炫耀。
必须要谢谢
爸比，你看蟑螂死掉这样。
哇哦，好可怕、啊、
可是我跟你讲哦，我每次看到蟑螂如果当下没有处理掉它，消失在我们家的某个角落，它必定会在三天内四天内一定会再出现，
领大军
来
入侵
入侵，
会死就是
绝对会再出现。可是那只被阿咪玩到烂掉的蟑螂它再也没出现了，已经一个礼拜他再也没出现了。
兄弟们可别去啊。
因为我后来有发现阿喵一直守在那个衣柜的那个缝两三天，
然后突然发现有一天回去发现有个六十公分的蟑螂跑出来。
他爸爸来报仇，
好大只，哇，好可怕、啊！
秘密客，
对，
你有看过秘密客吗？秘密客超恶心的，
吓坏、欸、蟑螂人在那里，
而且秘密客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片了。
我那个时候是好像是我们电影系要考试的时候才看，不然我不知道二十年前有
这部电影。观众听众一定不知道秘密客是一个蟑螂突变的故事。
对，
那个主人公在一个地下铁道发现有那个突变蟑螂的窝，里面的每一只蟑螂都跟大雷一样高，
他没有。 知道我多高了，
还是跟大渊一样高，
确实可能是大渊吧，
很大只。然后他发现那个蟑螂都是
秘密客1997年超好看，而且秘密客出了3集耶，
我不知道，我只看过一集而已。
秘密客第一集是我们看的，应该就是1997年。秘密客2是2001年，秘密客3是2003年。我决定明天来看秘密客，在那个
Netflix 有吗？
Netflix 哦
Netflix 你靠呗 Netflix
你每次在讲 Netflix 的时候说什么什么的 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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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flix Netflix 有吗？
我不没有耶、欸、就是 AXN 有播过
那都电视都已经播烂了、啊、那都那么久的片。
那算了，那我们就只要上网找看，我也没有看。
可是我跟你讲、哦、秘密客虽然是那么久以前的片，你说那什么特效动画技术都没那么发达，可是我记得
发抖耶、欸、
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真的挫爆耶、欸、
我挫爆啊，
我觉得超恶的耶、欸，
我决定明天去我弟家看秘密客。
你说明天台风假？
对啊，我弟反正我弟不管，反正我弟在台湾就是台风假，那我再分哪个时候的。
那个真的秘密客
好好看哦，
真的是蛮恶心，就是你想象那个蟑螂变得跟
你一样大。我真的觉得如果这么大只的蟑螂，我真的会吓死。
我真的会放弃抵抗，先走再说。算了，你要那个家给你。
你应该不会，因为你没有再有第二个选择的家了。
不是，大蟑螂太恶心了，谁受得了啊？
60公分真的不行了。
60公分已经跟一只柴犬一样大了。
一般的那种会飞大蟑螂，我多多少少还是，如果只有我能，我还是跟他拼命。
你敢打飞蟑螂吗？
尽量，但是我还是会忍住，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不弄它，我这一晚结束了，
膈应到一个不行。
我觉得它有一天就是会出来啊，我觉得
它一定会出来，
好可怕、啊。
我昨天才在抖音上面被推那个他们拍、那個、
蟑螂神器嘛，
阿嬷处理蟑螂，哎、欸，还不止一只，哎，两三只影片。你知道他怎么处理蟑螂吗？啊，孙女在用手机拍嘛，
然后在那边跳阿嬷 Queen Card，
他把那个蟑螂拿起来，他握在手中哦，活的哦。那阿嬷就说：“其实这个抓吼，你得爱用力个削，你得个削，就是你就摔它，
摔，
然后它就会晕掉。你有听过蟑螂会晕掉吗？
不是，与蟑螂活很多年。
对啊，然后那个阿嬷就说：你看哦，他抓在手上，他就往地上用力一摔。”这样摔，第一次摔的时候蟑螂立刻翻身，然后爬起来想走，那阿嬷又把他 hold 住。
哇，阿嬷很强，
阿嬷很厉害，阿嬷那个动态视力超好的。
阿嬷不是阿嬷吧？阿嬷是幻海，
幻海奶奶，她用灵光波动拳打蟑螂，
就咚咚咚，
灵光尽反冲。然后那个阿嬷呢，她就第一次摔，那个蟑螂就翻身起来跑掉，然后阿嬷立刻把他抓回来。第二次再摔，那个蟑螂真的不动嘞、欸，
炸死，
晕倒，他就是晕了，就很瞬间太大的冲击这样。然后阿嬷拿起来再摔第三次，就说：“你看，稳到起啊吧，很厉害耶、欸，阿嬷的智慧。”
但我看到是更可怕的是，有一次是我好像不知道是阿嬷还是谁，反正就是也是抓蟑螂，然后他就说我阿嬷很厉害，他杀蟑螂的方式是空手夺白刃，不是啊，用空手抓住蟑螂，
你说把他头从虎口露出来，
对，然后他说他直接把他头
亮掉。我阿嬷也是这样啊，
哇，我真的那一趴我真的是直接马上滑开，我吓吐哎、欸，
亮掉，把头亮掉说阿乐你要吃不？
蟑螂头，蟑螂膏，靠饮用，
好假，
我要吐了，哦，好恶心。
可是我阿嬷以前真的是这样子啊，
不行哎、欸。那如果你阿嬷剥掉，然后他直接把蟑螂身体吃掉，你会怎么样？
我阿嬷是没有这个嗜好。我刚刚说的会把头剥掉是南部的奶奶，可是我台北的阿嬷就不会把蟑螂剥掉。我台北的阿嬷是把蟑螂抓起来，她会把窗户打开，把它放生。我会跟我阿嬷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祸害世人？你就把它处理掉就好了。
我有曾经在我的房间遇到。不是蟑螂，
不是蟑螂的蟑螂，
不是蟑螂那个虫，就很像小金龟子，类似甲虫，也不叫甲虫，就是小小
独角仙，哎、欸，那很有价值，
很小的那种绿色的虫，
金龟子啊，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
褪色的金龟子，
我一直用那个 A4 纸，然后走在中间，然后我想说，开门，然后用手，
那只虫虫一定觉得我是来到什么极限体的挑战王，
无限延伸啊，因为我很害怕，但我不想杀它，因为应该不是坏，
它不是害虫，
对，不是害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会突然因为它。我就一直听到呜康
呜康，所以是会飞的。
对，因为他在撞我的灯，所以我才一直听到呜康呜康。他应该错，我怎么模仿这么好？呜康，
有听众说你的 B-box 一定很强，
我嘴巴很厉害、啊，要来信预约吗？开玩笑。然后我真的想说，哇，我真的很害怕，但是我稍微包起来，然后让他在纸里面，然后让他不要再飞，我赶快真的是把他放去花圃里面。
他一定觉得我是来到什么莫比斯环，无限走不出去。
对，因为我尽量不杀我不认识的。 虫类哦，我要先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虫，你也不要直接用手打或是什么，
不要用你的皮肤直接去接触它，有时候它们体液很可怕。
对对，有些人的虫体液或是它身上会很臭，或是会有毒液的，所以尽量还是小心。
最常见就是隐翅虫，
我大概唯一我比较愿意杀的，就会让我很害怕，就只有蟑螂，就是我真的没有非不必要，我是不会碰它。
蟑螂真的太恐怖。
再其次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出现的蚊子，我很抱歉。
而且你不觉得蚊子，尤其是睡觉的蚊子，真的很给小？你要么就把我叮一叮饱了去旁边休息，它就会在你耳边出现，
他没有要放过。
而且我后来研究过哦，你不是每次在耳边这样哦，然后你醒来就发现干他不见了，找不到，对不对？你们下次注意哦，通常那个找不到的蚊子都极可能在譬如说你的枕头后面很近的地方，床头柜附近。
这么厉害，
真的，你下次仔细看，大家都会。
你知道多脏啊，
蚊子跟脏没有关系啦哦。你每次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把室内灯打开，然后拿着电蚊拍四处找，有没有？根据我的研究，它通常都会在你睡觉的枕头的耳边那个附近，它不会飞太远。你们下次注意，你们就针对那个旁边，有没有？譬如说你枕头后面通常都是那个什么床头柜啊，或者那个床头有一个木板，你仔细看都在那个床的枕头的附近。
我现在都不打，我就直接去买电蚊香。然后但是我
不能随便用电蚊香，因为
密集会闻到，对，因为我房间如果用电蚊香的时候，我的狗就不会在里面。
对，因为那对他们来说很伤。
对，所以我通常都是我狗不在的时候我才用啊，好痛苦。
他不在你就用水淹就好了。
我也不至于我还要清那个粉末不是吗？
不会啊，水淹就
水淹是有还是会残留粉末在床
铺上。你知道水淹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吗？
它很多种口味。像我本人就比较喜欢麻辣口味，好臭，什么辣？
不是那个抽水烟的水烟啦，
我知道
杀虫的水烟，对对对，因为你说蚊香，它那个烟是往上跑的，可是水烟不是，因为水烟有重量，它会沿着你的管线出去，
像干冰一样，就感觉好像是要做换了一百点要做打嗝，
做灯光以前的舞台，
没有人拿那个扇子出来，啊，
董承英舞团
，like this，
对，就是你如果真的蚊虫很多，像我每次搬家，就是搬进去前我一定。会用水烟消毒一次，可是水烟会残留在墙壁上、桌子上，那个一定要擦掉，
要擦干净，
不然会中毒。
而且夏天其实如果大家家里有花花草草是放在院子或户外的，还是稍微清一下，因为就是
会滋生蚊虫。
对，我很抱歉，就是抱歉，只能请他们自力更生了。我家不欢迎你，
没有这么慈善。
对，毕竟我被咬很痒哎。
真的，好啦，今天就是来聊一下那个我们最近遇到的一些昆虫的事情。接下来来回一下留言。
好了，在第一位是斗鼻爱吃汉堡包，他说标题是我换工作啦，他说之前上班时都会听杀鸡，不知道是不是被老板娘看到我都突然扑哧一笑，感觉我上班过太爽。他居然宣布上班不能戴耳机，上班已经够闷了，居然还不能听杀鸡，根本要我命，我就果断选择离职了，然后选了一家可以在上班戴耳机的公司。
他是去 boss 上班，
你也是蛮好的，
音响公司上班，
可能是铁三角吧。
铁三角，对，
我说他现在变一名 DJ。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鉴赏镜啊。
然后他说最近听到蝗虫气喘发作，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养，赶快好起来，才能优优才能优是怎么优呢？才能够好好的生活吧，我也不知道。然后听到你代驾接到大哥那集真的超闹，希望大磊快点安排泰国旅行，超想听你分享泰国艳遇记。
你到底什么时候讲过你要去泰国？
我有说过，我也是说我有一年在疫情的那一年的生日，我有说我想要去泰国玩，
很久了耶，
反正就两三年前，我就想说我要跟朋友一起去泰国，因为我说我没有去过泰国，想说那我就去泰国过生日好了，再讲他两个月后都要讲好，而且我们还
机票买了吗？
没有，后来没买，因为好险什么都没有做，因为我们只是先讨论，然后后来不是各地的朋友从马来西亚飞过去，从新加坡飞过去，然后我从台北飞过去，总而言之就疫情来了就没有去过，
我
到现在还是没去过呢。
我现在也蛮想去泰国，现在去泰国可以哈草，
你是哈别的东西吧，哈血，
泰国我不敢，泰国
Hello 我是蝗虫。
泰国现在开放那个大麻可以合法使用的情况下，我很想去体验看看哦。
我觉得你可以去，但我就先 pass。
为什么？泰国有很多
男生可以玩的、啊、我这个人就是我很 open， 但是我不喜欢，我无法控制我自己身体到一个
哦，你不喜欢
因为我
失控的感觉。
对，我断片我真的已经很少了，尤其是我酒量
这么好，
起好我再怎么样我就有意识，我可知道我嘴软，我很开心、我可以讲话很放松，这种就是喝多了可以、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让自己就是直接倒地。
所以你绝对不可能发生像最后大丈夫那种情节，
至少如果是被吓 药我就不知道，但我是没被下药过、哦、我也扣扣扣我也没有想被下药就是我个人是不想要被在不知情
失去控制力，
对，失去控制力不，我不喜欢那种感觉。以前听过人家讲，就是有些人用会一直大笑，然后还有人会跳、啊、一直跳
一直跳一
直跳，然后跟他说我是海贼王，我海贼王，我干太糗了如果你就是跳起来说我大冤，我我不就我摆明的就是给那个篮球射篮球小子占到便宜的，可恶所以我觉得只要合法，在台湾我当然是希望大家不要碰、哦、因为不合法的东西就不要碰，但如果真的去到合法的地方想 try it 那你就 try， 但 我个人是不会的。
我也没有想要用多大量，我只是想要试试看，因为我一直觉得尝试是一个人生很必要的事情
OK，
尝试的让自己开心一点
哦，好难过气药症、啊、
然后气药症是什么意思？
你气药症从内而外，
我现在有比较好
有有有，我感受到。
然后他提到说我气喘发作的部分其实现在比较好了啦，因为其实气喘这个就是尤其在那种季节交替或者是突然变冷或者是很湿很下大雨的那段时间、嗯、我就特别容易发作，
季节变换，
对，季节变换。但现在好多，
有时候熬夜，有时候我们太累的时候身体
生活品质没有
品质不好，或是身体免疫力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气喘、啊、
对，总之就是你的身体突然过累或者是出现一些你不能负荷的状况的时候，气喘它很有可能就是伴随而出、哦、对，所以前一阵子我真的太累了啦，
气喘就没有所谓的治愈这件事，
气喘没有办法治愈、哦、它会变成跟我身体共存，它就跟痛风一样会伴随你一辈子、啊、你只是要想办法跟它
控制，然后让身体不要吃太多普林的东西。
对对对，那我自从开始有气喘之后，我现在身上都会放那个气管扩张剂，真的有的时候必须要带着、嗯、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说真的很重要，大家不要轻忽，因为说气喘发作起来，有气喘的人都知道那个吸不到空气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Can I ask one question?
And you can, you go, go
ahead. 好烂你说 of course you can 我是想问说抽烟是不是对气喘不好？
对啊，
好，各位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大家自己意会咯
总之身体目前 OK 好，谢谢你，
心理 OK 最重要心理 OK 泰国艳遇我真的如果有的话，我最近也没有安排要出去玩的计划。
对啊，
对，所以就好吧，
会不会去泰国工作？
如果有的话 OK 啊。好啦，泰国的韩文怎么说？泰古
泰古泰古
有在听丁丁那一集。好啦，
谢谢斗鼻爱吃汉堡包，
谢谢斗鼻。然后再来是明太子加花生，奇怪耶，就是全他们两个是一个
组合
吗？都是食物组合。
对， 对，
明太子加花生这样留言，他说标题是蝗虫身世好坎坷，他说童年的经历造就蝗虫面对人群社交都戴着一个面具，好好奇暗黑的蝗虫是怎么样的人，大理有看过吗？感觉蝗虫深不可测，让人想一探究竟。我先跟大家说每个人都一定有自己的黑暗面，
没错、嗯、也有每个人都有面具，
都有不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一定有一些 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啊，
没错、嗯、那如果你的面具已经破掉了、哦、那就是破面，你很有可能会被黑崎一护处理掉
太 nerd 了重点是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破面军团
有看过死神的都知道，
超疯的，怎么那么强啊到底要怎么样杀得死他们，而且到底黑崎屋到底要进化几万次、啊、
所以后来我都不想看了我觉得就黑崎屋的内容真的后面重复的无聊，
打完蓝染之后我都觉得这世界可以了，不可以再进化了。
没有，你蓝染之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虚化军团、啊、破面军团后面还有，后面我就不想看了、
哦、不要，好累哦。
对，我觉得
就跟猎人一样，
猎人都有新的主题，
可是
黑崎屋都没有。
猎人那个时候有在什么虫族被虫谁的小杰的被虫族杀死，不是他爸爸，是一个他的师父，
好像是
不是火拳艾斯，我怎么想到也有戏，不是游戏王，
火拳艾斯是航海王，
航海王，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完之后我说太难过了，我说为什么要被虫杀死，因为我很讨厌虫，然后就想算上我就把它盖起来就再也不看了。
那一段其实很好看，就是蚁王的那一段、啊、那一段很好看。
工商服务现在虽然没有置入，我已经很久没有花钱出资传说对决了，但那天在我早上五点半要起床工作那一瞬间，我突然打开我说哎，来签到一下，每天都签到，突然发现8月1号开始传说对决竟然联名猎人，然后
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第一个角色就是释放一个法师角色在拉子，然后是小杰，
小杰
就立马出资买了，好可爱哦。
下一个应该是奇亚，
有奇亚，还有西索库拉皮卡。
西索我真的觉得还好，
西索我但我很好奇他会用在，可是西索其实很爱小杰，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有一种你追我跑的感觉，
我就觉得小杰跟奇亚是命中注定，然后西索就是冷冷的男二
第三者。
这是什么脑补辅具啊，我这有够变态，
辅到一个不行
对啊，西索很强、欸、
他很强啊，但是我没有很喜欢他的剧情、啊、因为我觉得他没有 西索一直对我来说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动机在做这件事情，他追着小杰，他的所作所为，
他
混进
是一个武功高强的喜多川杰尼斯
武功高强就武功高强干嘛加入喜多川，
因为他可能就喜欢小男生、啊、
没有，他后来也不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后来有加入幻影旅团，我其实一直不太记得，
其实他还去杀里面的人、欸、
对，我一直不太记得他到底要干嘛，即使到
是、欸、
到猎人最新一季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想干嘛，他就是有一种一直在玩的感觉，可是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动机很不明确的人、啊、尤其像小杰或奇亚都有很明确的在做事情的动机跟目的啊。
那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的、哦、
如果是猎人的主几个主要角色，
奇亚，
我以前是喜欢奇亚，后来我就是我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最喜欢是比斯基也太冷了
比斯基很老哎、欸。
哎、欸，他强哎，整个变身之后壮到不行。
你喜欢壮汉？
就是我现在比较喜欢，其实是库拉皮卡，我觉得好可爱、喔。
库拉皮卡蛮多人喜欢的，
而且库拉皮卡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库拉皮卡跟奇亚都是有故事的人。
对，就是
最没有故事的就是那个医生。
医生，我觉得他好可怜，他明明就是四个主角。
对，他名叫什么？我有时候
我忘记了。
对，
我连名字都忘记。
皮箱哥。
对。他戏份真的轻到
不是索隆，因为一直被航海王好了，就总而言之就是他的啦但是我喜欢库拉比卡，
但是名探长加花生这样说的就是有关于他觉得我童年的经历造就我现在戴着面具，其实我也要趁机说一下，妈妈那集我们在聊的是教养的部分，所以我父母对我的教养确实是偏军事化很严厉，但是不代表他们不爱我，他们还是有很多对我好的地方，只是因为那天我们是在聊教养，所以我们有讲到其他的，
而且有时候我们在聊一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哎，稍微有点放大一点点效果啦，
对，我们就是会有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当然我那天讲的这一段其实是单纯就他们的教养方式确实是偏严厉，这点我绝对不否认，我也没有说谎，可是我父母其实还是有很多对我好的地方，甚至我觉得当时他们的军事化教育就是他们在那个 moment 觉得可以对我最好的方式，
而且是真的千金难买早知道，那不然你也可以说，说不定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说不定我早就走偏。
对，
就是换个，就是换个角度想，就是你不要就往好一点的角度想，可能就不会那么难受。
我也被他们好好的养大到现在，而且我也没有做坏事，我也没有有偷东西算吗？
坏事有
偷漫画，就是我也没有真的变坏或者对成
强暴，强暴那个可以讲吗？
我没有强暴，干你不要在那边乱讲。我没有长成对这个社会有所危害的人，
但你真的没有贡献，
没有贡献。
加油，没事没事，我也没有贡献，我们就是就
我们就是普通人、啊，
我们就缴税而已。
就是，所以我要说的是说，说我其实并没有说活得多痛苦，只是说当时的严厉教育确实对我的人格养成有一定的影响。那你说戴着面具，确实我比一般人难接近，我也不是一个很容易解放内心给别人的人，确实是有所影响，但是也没有说真的多暗黑啦。但你要说很黑暗的思维，我相信就像大雷刚说的，其实每个人都有
啊、
程度或轻或
重，至少你还没有使出你的镜花水月之前。
千本樱谨言，
千本樱散落，
千本樱谨言比较强吧
I don't know 还真的给我研究啊
总之就是很谢谢你对我的关心，然后
我有没有看过他黄虫暗黑啊？其实每个人都有暗黑的时候啊，
但在大雷面前我也不太有必要用到暗黑，
他没有到暗黑，但是他会先说哦，我们曾经为了节目事情吵架，然后比较前期的，然后很前期，然后他就会说他现在不舒服，他现在必须去大吼，他现在就要去骑摩托车还是骑脚踏车去山上大吼，
有吗？
好，还是飙车，我忘记你
有，就是我必须去舒缓一下，不然我没有办法冷静的跟你谈事情，而且我可以预料到我再不处理，我等一下就会开始讲一些不好听的东西了。
好可惜你怎么没讲，
早就拆火。
对啊，
没有，那已经是我已经长大了啦，我年轻一点就可能真的会做一些比较激烈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现在老了。我还记得昨天我跟好朋友一起回家嘛，我们一起工作完结束，然后我就问完说，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我有什么改变吗？我说除了变得越来越有钱我就说变胖跟变得爱花更爱花钱以外还有别的吗？然后他就说嗯，他说有感觉到你比较能够得理饶人，他说我以前就是硬要跟你变到底，就是因为可能我就觉得说你就是错啊、嗯、你那么叫屁叫，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真的我觉得越年纪越来越大一点，其实放下是一个蛮好的事情，真的很多事情你太需要去管了，你根本不用去捏小事，
而且你真的不豁达一点其实真的会活得很辛苦，这真的是长大之后你会慢慢有所体悟。
可能因为我们本来每个人，我绝对接受自己不是一个
完美的人，
每个人都不是，甚至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多好的人，
甚至都觉得自己不是人，
喵不至于吧还是变猫女这样，我是说其实觉得自己好像就 OK 啊，我可以接受不完美的自己，那我也可以尽量接受不完美别人，那就像人际关系就合则来不合则去、嗯 我现在都是这种想法。
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会跟你杠到底，
我真的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你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疯女人呢？
我跟我前女友就是那种只要是我对，我绝对不会因为你是我女朋友而嘴软，我一定会讲到你一定要跟我道歉，即便你不爽到一个不行，可是是你错，你就应该跟我道歉。
你有说过，
对，我现在其实回想那时候真的其实偏幼稚，
人就是在不断的错误中学习啦。
如果是现在的我，我会希望为了大家的平静和乐，有些情况下可以稍事退一步，事情可能会事缓则圆啦。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到很大的年纪之后才理解，我以前的概念就是我对就是我对，谁都不可以欺我，只要是我对，你别希望我会跟你妥协。
我想再分享一件，就是我近期最喜欢的一句话，作家史铁生老师他写过一句话，他说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走你的夜路。就是我近期觉得，我觉得没有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别人说一句什么，说啊我这样被质疑是对的吗？其实不用活在别人的世界目光去质疑中，你不要怎么想是别人的事情啊，
别人的概念对你的想法就当成鬼火。
而且每个人的成功很难被复制的，就是你朝着你自己想要做的方向，当然如果你就好我就是要去强行，但我是不鼓励就是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没有问题，所有的成功的很多都是在被笑说你怎么可能，你不有可怜，你那有可怜怎么会成功。我讲当然成功不一定是一定要大富大贵，有很多诺贝尔学者这一世也是默默无名啊，
也是穷途潦倒。
对啊，可是他们还是做到了某个程度上面的，
对人类有贡献的事。
对，不管今天是怎么样，我觉得你想做的事情就去做，不要害怕或担心，因为
没错，
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过的。
你那句再讲一遍，关掉了、哦、手机关掉了。
不是因为我就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但我一直想
偏南北。
对对对，他说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走你的夜路。史铁生老师写过这句话，我也是听到别人讲说，哎，我还蛮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这样很好，不要老是怀疑自己，然后说我这样做好吗？这样做对不对？我以前就一直觉得说，只要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因为你做了，至少你还是有一些经验累积。那你不做，你基本上说啊，干早知道我就做啊，早知道我就去接那部戏，早知道我就去唱那首歌，或早知道我干嘛、啊你。就是真的没有吗？你早知道什么？
早知道我就买乐透。
如果真的那么早知道，我早知道我就一出生我就大买台积电股票。
早知道我一出生我就自杀，直接重新投胎。
真的太负面了，好黑暗，
有够黑暗。
你刚刚讲的一切付之于灰烬，这样子。对啊，好啦，我只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然后努力。不管你今天是想努力的 relax， 努力的冲刺，就是做好你自己的事，不要管别人想太多。就是人生自己人生自己过，好不好？
总之明太子加花生酱，谢谢你的关心。我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人，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深不可测是他的牙缝
那是宽不可测
越来越宽掉进去
谢谢明太子加花生酱，
谢谢明太子加花生酱。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哦。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务必订阅追踪 Apple Podcast， 五星评价点起来。
不管是 Apple Podcast、 Spotify、 Mr. Buzz、 KKBox 等等所有可以收听 Podcast 平台，搜寻杀时间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如果各位心有余力，有钱有闲，可以替我们杀鸡加点油赞助我们一下，然后也欢迎你们来到杀时间机的 IG 脸书粉专留言跟我们聊天。我是大雷，
我是蝗虫，
咱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干，现在的日常都比正主要的节目还长
没有啊，那一集可以大爆